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缅甸国会大选结束，这是25年来首次公开的选举，投票率高达 70%。 在缅甸人民踊跃投票之下，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预计将获得胜选。而依照缅甸宪法无法来担任总统的昂山素季，将如何带领新政府走这条民主道路呢？此外，中国官媒马上对缅甸提出警告，为何中国担忧缅甸要倒向美国？而缅甸举办了民主选举，对中国又有何启示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陈佩修教授。陈教授透过电话从台北参加节目讨论。陈教授，欢迎你。
欢迎，谢谢主持人。
是，你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位是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欢迎你。
你好，姚毅。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陈教授，这个是在1990年5月的时候举办的那一次的大选哦，之后也是这个全民联的获得多数选票，但接下来军政府就不承认选举，还把昂山素季软禁在家。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投票率也高达 70%， 大家还是很踊跃的把票投给昂山素季他们的政党哦。那为什么？第一个，请您分析一下军政府这一次如果看到情势不对，是否还会像当年一样用这种不承认选举的方式来进行？那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了，缅甸的民众还是这么支持这个全民联这个政党呢？
是的，我想这25年来缅甸的人民仍然支持这个昂山素季跟全国民主联盟，就是全民联啊。很重要的原因是正如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在1990年到现在啊，缅甸25年期间啊，事实上没有真正的这个全面的选举啊。那么2010年这个昂山素季跟全民联事实上是拒绝参加那个当时的选举啊。昂山素季本身在2014年的补选呢才当选下一任议员。所以缅甸的人民呢，对于一场完全的选举，事实上有高度的期待啊。特别是这25年来出现的这个新世代啊，他们对于这个军人转型的执政党，就是联邦恐怖发展党、恐发党的这种改革过慢啊，事实上他们感觉到不满意，因为他们是这个互联网的一个世代啊，事实上很容易的那么形成对这个昂山素季的这个支持啊，那也希望能够有一次这一个全面性的一个选举。那么另外来讲，就是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我想现在相当的清楚啊，就是昂山素季跟全民联事实上是胜选的，不管在上院或下院啊。但是呢，这一次我觉得军人没有办法再像1990年一样啊，把整个选举的结果给否定掉。但是昂山素季跟全民联的胜选啊，也没有办法呢让这个昂山素季跟全民联这个赢者全拿，就是 winner takes all。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呢，还是从现在开始到这个明年2月的总统选举产生，这中间呢那么民选派的这个昂山素季跟全民联跟这个军方以及军方支持的现行的执政党恐发党之间啊，必须要逐步的达成这个有关于这个未来的缅甸政治的一个治理方式。这中间其实很重要的观察点，就是军人是不是能够逐步的这个接受啊，那么无人的控制，我想这是一个关键的所在。
是，谢谢陈教授分析。那我想请教海涛，刚才陈教授也提到说，接下来这段时间还需要来看这个全民联跟军方来做许多的沟通协调。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一次这个2008年的缅甸的宪法里头，这个第59的条款的规定了，与这个所谓的昂山素季条款哦，与外国公民结婚或是外国子女的缅甸人不能够成为缅甸的正副总统，因此昂山素季没办法当总统。那很明显就是说，军方也不希望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力。那么这个规定是否合理？那是否在未来这次这个全民联胜选之后，在未来会来做这个修宪动作呢？
那么看这个现在这个缅甸宪法，你说它是个规定合理不合理？它既然是有这么一条，你如果觉得不合理，是必须修宪。现在看来呢，根据报道，昂山素季打算采取一种就是赢者通吃这种做法。我们这个党赢了，全国民主联盟赢了，那么我们势必要作为这个领导政府的这么一个党。那么政府归我们管，那么我们要越过军方，也要就是面临这个就是我可以不可以当总统这个问题。从现在的报道来看呢，昂山素季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是这是一个宪法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就是采取变通的办法，但是无论如何我要凌驾于这个缅甸的这个总统之上。 这样的话他这个才能把他这个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这个党的意志来转化为政府和行政的意志。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宪法不知道，有一个矛盾不知道，这个现在去看这个吴德胜将军他们领导的这个缅甸这个军政府这个军方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是说在昂山素季和他们全国民主联盟赢了之后呢，军政府这帮人能不能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把昂山素季的对全国的实际领导权把他给遏制下去，或者是提前把他这个就是让他胎死腹中，就是不可以在这个你可以赢得这个选举，你们全国民主联盟也可以作为执政的这个党，但是你昂山素季本人你不可以当总统，无论你用代理人也好，无论你用你的这个底下的什么贵党的这个底下低层干部也好，或者你的助手也好，但是无论如何你是绕不过宪法这一关的。
是，那陈教授，相同的问题我想请教您，就是昂山素季之前也讲了说他要超越总统，那第一个是说这样子一个做法，一个这个宪法的规定哦，第一个是不是会让他架空他的权力，让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与全国民主联盟一起来执政？第二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他说超越总统，等于是超越宪法这样一个说法，到底是不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一个说法呢？
我想对刚才雷明海老兄提到的啊，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其实缅甸的这个宪法啊，宪法规定是一回事啊，那么真正实际这个权力运作的时候哈、啊，事实上很重要的还是要得到军方的支持，因为这个绝大多数政治权力跟资源是掌握在军方的这个手里。那我想昂山素季提到就是说，这个他要超越这个总统之上啊，来这个治理缅甸，他讲说 I will be above the president。那事实上这个就引起西方世界很多的一个揣测，就是说他是要仿效之前印度那个国大党的那个 Sonia Gandhi 在辛格政府时期的那种方式吗？可是我们发现其实缅甸啊，他这二十五年来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一个具体的这个议会政治的一个运作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昂山素季跟他如果透过这个全民联然后运作呢，使得他透过这个总统来治理这个国家，是中间有好几道这个关卡啊。那我们其实知道，就是说，明年二月要进行的这个总统选举啊，事实上是由上议院的这个民选代表那么提出一席提出一个候选人，下议院的民选代表也提出一个候选人。那军方在上下两院各有这个四分之一的议席啊，那军方也可以提出一个代表，所以在这三个候选人里面去进行投票啊，那票数最高的为总统，其他为副总统。这个跟西方的议会政治啊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至于产生的这个总统人选，极有可能就是昂山素季跟全民联所推的这个候选人。但这个候选人呢，或许他会听命于这个昂山素季的跟全民联，但是他的真正权力到底有多大，其实还是取决于他是否能够这个跟军方取得一定程度的这个协调，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还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是，谢谢陈教授。那海涛，我想直接请教您，就是说从昂山素季他的权力是不是因此被架空？而且我们看到是说，其实我们来比较一下西藏的一个现象。现在其实达赖喇嘛已经从这政治上退下来了，但是还是整个西藏人民的一个精神领袖。即使说西藏现在有司政、有总理，但是达赖喇嘛说的话还是许多的民众会相信的。
对，
所以昂山素季以后是不是也可能扮演类似这样的角色呢？
在这个这两天选举不是正在进行，非常，然后有这个报道，就是中国一些民间，特别是拥护自由派、民主自由派的一些网民，他们发出这么一条消息，就是说吴登胜已经对 BBC 接受 BBC 采访说，我们认输，而且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毫不无怨无悔，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权力都让给这个昂山素季。就这么一段讲话呢，被中国的互联网民广为传在网上传播啊。但是我去在 BBC 的中文网查，的确是没有查到这篇东西。就是说这里头表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中国的很多网民，他们希望就是说这种过渡，缅甸的这个总统的过渡能够平稳、能够平和、能够和平，就是说不要出现以前的这个动乱，起码不要出现1990年那样，明明全国民主联盟大胜，然后军政府就愣宣布是这个不行，你们这个选举结果不算，就是不要再出现这种 动乱的局面，这表反映了很多中国网民的一些心态。但是吴登盛到底是不是这样说的，这还是一个问题。
嗯，所以说吴登盛如果没有要放弃权力的话，是否代表昂山素季现在权力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呢？
如果缅甸军方他们还是要强调一些理由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宪法这个理由，他们非要坚持这种理由，他实际上他是要削弱你这个昂山素季在这个缅甸人民当中像依然像达赖喇嘛那样的，不管你是名誉上的领袖、精神领袖也好，还是实际上的什么就是西藏那种施政也好，就是你是一种实际上的领袖也好，但是你必须都要经过，就是通过合法的途径经过军政府这一关。如果你想绕过我们，对不起，如果在军政府当中有一些非常强硬的派，他们非要坚持他们的做法呀，这个缅甸的民主这个道路以后还是会很有曲折，很艰难的。
是，那陈教授，我想接请教您，就是说我们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好多这个地方需要这个昂山素季与军政府中间的折冲跟这个协调啊，所以说除了这方面之外，昂山素季跟全民联接下来在执政的时候会面临到哪一些这个缅甸国内的还有国内外的挑战呢？
我想这个缅甸的国内的问题啊，那么事实上这个最迫在眉睫的当然就是少数民族的问题啊。那在这一个部分，其实这个昂山素季本人对于特别是罗兴亚问题，事实上他所持的态度是让这个外界啊，特别是西方国家感觉到这个震惊。也就是说昂山素季在选前在八月的时候啊，他曾经说这个缅甸国内的这个少数民族跟政府之间的这个战斗啊，停火的问题啊，不要急于啊，就是用少数民族不要急于与现任的这个政府啊去签署这个停火协议啊。那在这种说法，事实上就当然让这个西方国家，特别是国际组织啊，希望尽速促成缅甸这个停火啊的这个国际组织感觉到这个相当的这个错愕啊。那少数民族问题事实上，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其余就是我们讲这个在穆斯林的这个部分啊，那昂山素季本身这次的民联啊，这全民联提名的1151个人里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候选人啊。那全民盟甚至拒绝，就是有20名啊，就是1988年的第一代学运的这些领导啊，那么去参加这个全民联成为这个候选人啊。所以昂山素季本身说他要求缅甸人民选的是这个政党而不是人，所以在这个部分事实上昂山素季本身的胜选啊，目前来讲在民主化是有大的一步，但是对于他国内迫在眉睫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反而是让外界不放心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昂山素季本身对于这个产业经济政策啊，跟这个快速的这个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跟在整个东盟里面啊，那么缅甸的这个发展的角色，事实上他在这一方面的这个琢磨很少，甚至常常提出让这个西方世界啊，甚至是外来投资者感觉到这个错愕的话，这个部分其实都是这个昂山素季在胜选的光环之下呢，他接下来要进行这个缅甸的这个治理啊，我觉得首先就必须要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是，陈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少数民族问题将会是他执政的这个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之一啊。那我们知道这次大选里面这些所谓这个少数民族罗兴亚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没有投票权的，也没有选举权的。那所以因此这个选举是不是也受到了这个外界的质疑，说他的民主性还有他的正当性呢？
是的，我想就是如果纯粹因为昂山素季本人啊，事实上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啊，我想因为这样的一层这个身份跟光环呢、啊，使得这个国际社会除了关切昂山素季本身领导这个民主运动啊，那么在经由选举那么去推动缅甸的民主进程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要件以外，事实上他们更在意的就是说整个缅甸的治理是否落实在这个人权平等啊，跟这个国民参政权的落实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确实是受到这一个批评啊。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现在，昂山素季跟全民联在这个胜选之后啊，必须要去面对的。
是，那海涛，你怎么看这个少数民族无法投票的话题？是不是也导致西方的政府、西方国家还有西方媒体认为说这次的选举有瑕疵呢？
我觉得这个通过这次全国缅甸全国的选举呢，就是说少数民族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就是被这个西方也好，或者是被中国的近邻中国也好，把它特别的看的就是扩大化，看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中国派驻这个缅甸一个参观团团长啊，就是外交部的一位司长孙先生，他这个话说，就是说他认为这次大选有三个特点：第一，组织好；第二，是选民这个非常积极参加；第三，就是他就是说投票非常有序进行。这个他等于是这个孙大使，他不是，他是一个参观特邀代表，参观团团长，他代表呢，基本上就代表了中国官方的一些想法了，就是说。缅甸出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所谓一些投票问题，不光你说的罗兴亚问题，包括这个果敢地区的这彭家声他们这一票人马，他们到底算不算缅甸的公民，他们能不能投票，而且彭家声他们本人认为他们是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他们参加不参加，这些都是一些小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次要，我自己的问题，在中国看来就是缅甸的大选合法合理，而且运作的非常好。
是，谢谢海涛的分析。那陈教授，我想再请教您，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军政府在这个新的政府，军方在新的政府里面还是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大选将选出这个议会当中四分之三的议员，那么剩下的四分之一呢，将是由军队来任命，同时呢，军队也将提名一位总统的候选人呢。那我们看到这个，根据报道说，不只是这样子，军方还会来提名内政部长、国防部长，还有边境事务的部长，同时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委员的会的主席呢，本身也是一个军人，是一名将军，所以军方的色彩这么的浓厚，而且摆明了在国会里面会有四分之一的固定的席位，是否会让这个议会本身的这个民主性受到质疑？那在未来是否会进行改变呢？
是的啊，我想主持人刚才提到，就是军人事实上他的集团利益在缅甸近代以来事实上是非常大，而且这个高度巩固的一个集团利益啊。那这种集团利益事实上很难因为一次的这个选举啊，那么文人派就是昂山素季跟全民联啊的胜选而去改变它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说，事实上宪法上为什么宪法59条要规范这个使得昂山素季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这个直系亲属啊是具有外国籍，无法成为这个候选人。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要阻止这个昂山素季本身具有全国性号召力的人成为这个缅甸的一个总统啊。那军方在上下两院各有四分之一，就25%的议席啊，这事实上就是使得这个昂山素季跟全民联要透过修宪啊，修宪需要四分之三啊，那来改变这个宪法的一个限制是高度困难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就必须要进行这个政治协商啊，跟一定的交易啊，是否可能降低这个修宪的门槛。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宪法的这一个障碍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昂山素季本人啊，在目前来讲一般他到目前都还没有说他要推怎么样的一个候选人啊。那甚至包括全民联里面都有好几种的沙盘推演，包括是否先全民联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总统以后啊，那再尝试去这个修改宪法啊，那么这个使得昂山素季可以在之后这个竞选总统。但是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一种的一个预期啊，摆在眼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军方的集团利益啊，那么确实掌握到国家最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如何去进行冲动，我想在这个全民联昂山素季本身跟这个执政的总发党啊，跟军方之间市场都一定会在这个部分去做出这个一定的协调，是否可以松动啊，使得军人愿意逐步的啊，那么接受这个有效的一个这个文人的一个控制。
是，好了，谢谢陈教授分析，海涛有所补充。
我是从这个全世界这个范围来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同时又是军政国家、专政国家军人的掌权的国家，就是这两者，就是民主和独裁是 不可以这共存一体的，所谓的鱼和熊掌是不可以兼得的。那么缅甸这种情况呢，它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形成的。可以预料的是，如果缅甸真正实行民主，昂山素季他们这一派掌了权以后，他们可以通过修宪的办法来使这个军人对这个政府的影响力逐渐要减退，甚至的削弱，最后到没有。比方说现在美国连国防部长都是来文人担政，就是在这个内阁当中没有一个军人来参加。如果缅甸真正实行这个美国式或者西方式的民主，他们在未来这个前面的道路一定是要朝这个修宪，要把这个军人的力量从这个内阁当中，从政府的这个发言权当中逐渐给他们缩小，一直到最后倒没有，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看起来可能是一个过渡期。是，那海涛，我想接着请教您，刚才您也提到是说这个果敢人的问题啊，果敢人，你刚才提到说他这个身份的认同，到底中国人或者是他们是缅甸人，那或者是华人，那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一次也有对缅甸的大选发表了看法，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发表了评论了，
是
警告缅甸说呢，在中国奉行对缅友好政策的时候，缅甸倒向美国将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会毁掉他所新获得的战略空间以及资源。昂山素季领导的党没有理由走向那样的极端。中国在焦虑什么？
中国在焦虑，因为他在缅甸有巨大的利益，比方说他的莱比塘铜矿，比方说他的密松水电站，比方说他的这个印度洋到这个中国这个石油管道的输出，这几还有铁路等等，这几项这个就包含了对将来缅甸的重大的经济命脉的，它甚至一种这个巨大国计民生的一种巨大的投资。这些项目现在都处于这个停顿当中，那么当大家都记得，连昂山素季当年都去那个莱比塘铜矿去解决这个劳资，就是中国方和缅甸方的这个纠纷，连昂山素季都没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对缅甸的关注不光是在经济问题，还在于就是在中国周边国家内和中国的这种执政的方式比较相同的几个国家，除了共产党国家，比方说柬埔寨、老挝、越南，那么缅甸是唯一一个就是不是共产党的国家，但是它是个专政国家，一党专政的国家，军人专政的国家。在这方面呢，中国也非常密切的注视它在政治方面朝哪个方向走。如果它在政治方面太向西方靠拢，比方说这几年它和日本走得很近，和美国也走得很近，那么太向西方靠拢的话，中国在缅甸不光经济利益要受到影响，而且政治利益它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我想，这就是环球时报和一些中国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比较坚持意识形态的一些原教旨主义的他们这些媒体啊，或者他们人物，他们所担忧的这个地方。
是，谢海涛。那我们线上的几位观众朋友呢，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陈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中国与缅甸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全民连跟昂山素季未来所面临到外交上的一个挑战，还有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他怎么来面对呢？
我想就是如果看这个昂山素季在中缅关系上的这个发言他的主张啊，确实在2013年的时候啊，昂山素季是支持这个曾盛政府停止中国在缅甸北部这个密松水坝发电厂的一个建设啊，当时当然是引发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质疑啊，但是昂山素季其实在之后呢，他很快就调整了这个他在这个对外关系上面，特别是跟对于中国问题上面的一个立场啊，那采取很明显的这个务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那昂山素季他曾经说呢，这个缅甸啊，是的，也是包括他本人认为的，缅甸是可以选择朋友啊，但是不能够选择邻居啊。他邻居讲的就是这一个中国啊。那也很明显的，这个密松发电站的这个事件啊，实际上很快使得这一个中国对缅甸的投资啊大幅的这个下降啊。那昂山素季本身事实上他也充分了解到这个缅甸，特别是在他治理的这个他即将治理缅甸时候呢，中国的这个重要性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中国的发言呢，事实上是先打了这个预防针啊，那么宣示的这个对于缅甸之后政治变迁以后的对外关系的中国的一种这个看法。那这也很明显的反映这个东盟啊，现在在这个美中之间啊，跟在这个东亚区域稳定里面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想昂山素季本身事实上他在这个对外关系上面应该就是采取务实主义的部分啊，那么 对中国，我想他还是会充分考虑得到这个双方的这个特别是缅甸的这个需要。
是，好，谢谢陈培修教授的分析。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对于缅甸大选的看法。首先听的是山东的孔先生，首先孔先生请说。
哎，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认为啊，吴登盛在缅甸走向民主宪政的路上起着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像蒋经国和他跳水一样。吴登盛不是萨达姆，不是卡扎菲，不是齐奥塞斯库，不是邓小平。吴登盛懂得天下大事，懂得自己怎样保护自己。大多数人都知道，习大帝也面临着这个唯一的重要的选择，要么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要么成为呢齐奥塞斯库式的人物，当然也有可能成为呢胡锦涛式的瓜娃子。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口先。我们接下来请湖北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认为呢，这个缅甸啦，缅甸是中国共产党他在里面也是有插手的。这个他我认为就是说美国哦，就是说西方国家也一定要在那个缅甸的民主方面进行改进，也在这个战略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啊。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那我最后来请这个陈佩修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山东孔先生说他认为这个吴登盛呢就类似像是蒋经国这样的一个人物，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子看法吗？
我想这个刚才吴先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把焦点全部都放在昂山素季本身的身上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忽略了过去五年来那么这个吴登盛总统所推动的这一个改革那这个改革跟开放，即便这个没有让缅甸的新世代觉得够快那么够满意，但是事实上这确实是已经为了这个缅甸从这个集权体制那么往民主过渡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基础所以我想这一个基础事实上吴登盛本人的他的一个贡献是绝对不容抹杀的。是，
好的，谢谢您。最后请海涛给我们做个总结这一次这缅甸成功举办了一个民主选举，这对中国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对缅甸的选举呢，特别是它是一次民主这个大选，那么对中国来说他当时非常关注，不光是中国的这些网民关注民主自由的网民关注，中国政府更是关注。你看他们派出代表团去的官选，而且给出了相当正面的这个评价。那么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是一个新的体验。到底要不要选举？选举和民主密切相关，而且你要不要实行民主？那么是不是像于可平编译局长于可平所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你到底怎么样来用这个民主？那么在中国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实行这个像缅甸这样的全国这个大选？那么有没有可能像实行台湾式的选举？有没有可能实行香港式的选举？就是说外面这些所谓的民主选举到底能如何影响中国呢？就看中国当局当中像于可平先生这样的思维的人士有多少，还是像比较这个像一些《求是》杂志啦，或者《环球时报》这些总编的这些，像他们这种思维方式，认为民主是个坏东西，这样的这个干部，在这个中国这个意识形态掌握意识形态这个关系当中，他们占的这个比重多大？更重要的就是政治局高官，比方说像习近平先生、像王岐山先生，他们如何来看待这个民主和这个选举问题？这是缅甸对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借鉴，如果是不说是启示的话。
好的，谢谢海涛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缅甸大选结束之后昂山素季将如何带领新政府走向民主道路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陈佩修教授以及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感谢两位。稍后呢，我们将讨论加拿大小姐林也凡可能无法前往中国参加世界小姐决赛，我们请到林也凡本人来为我们说明情况。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